传，今天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前面六节我们上一次读过，今天我们还是要再读它一遍，因为后面的话跟这个有关。《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六节，这是讲到2000年前。基督成全十字架救赎之后，教会建立起来，啊，初期教会发生的事哈。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上一次我们读的，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后面的话，7到10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抱歉，我们上一次有读到第10节了，可是我们要继续读后面的第11节到16节。11到16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个人后面路加记载说他已经40多岁，对吗？应该是从小就handicap， 就脚不方便，没办法走路，是得着奇妙的医治。你这个地方不要翻掉，再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2章第4节。希伯来书2章第4节，第3节提到，他们初代的教会，他们怎么样传神的道。第4节，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圣经的时代非常清楚地讲，神总是会用神迹奇事，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为我们所传的道做见证啊。所以在这里，彼得又得找一个不需要花钱做广告，不需要去邀请人，你也不需要预备茶点或者是一个电影来吸引人，或者一个音乐节目来引人来参加一个布道会，而是神给他们安排的一个布道会啊。很多人看见那个人生来瘸腿的人，因为他们常常进圣殿都会看见他得到医治，他们都稀奇惊讶，就聚集，彼得就有一个布道的机会。 彼得所讲的话，他的回应是高举耶稣的，因为他明白的说，他们所看见的这个神迹，不是出于他的能力和虔诚啊。你知道很多宗教都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有一些宗教，用这样的方式吸引人，就是你得着这个大师的祝福会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拱的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很可惜，连在基督教里面也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啊。有一些有一点恩赐的传道人，有的时候有可能在这一方面会显得有点张狂啊。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老牧师，我去的地方，他们曾经从这位老牧师得到很多的祝福。可是我现在讲的事情，我当时并不在场，是里面的人告诉我的。就是他有时候，他常常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倒地啊。你知道，有一些也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流行这些事情。有一些我相信是圣灵的做工啊，有一些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有些人习惯性的这样。那这位老牧师他为人祷告，那是几十年前，那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事啊，人常常就会倒在地上啊。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也用那个来定义看见圣灵的工作大概啊。可是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在这个老牧师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倒在地上啊，大家都倒在地上，就他站得挺挺的。之后那个老牧师就说，我刚刚为他祷告的时候没有用全部的能力。可是彼得不是这样，对吧？他没有要人家注意到是他有这样的能力，使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得医治。其实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医治布道家，他们很留心的把荣耀归给神，不归给自己的啊。比方在20世纪中叶，在美国特别的神，不知道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做，就是那个时代，那20-30年的期间，在美国特别兴起好几位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的器皿啊，他们都成为医治布道家。比起现在你知道的有一些医治布道家，他们都比这个更杰出，行出更大的神迹，更多的神迹来。其中有一位是可能特别有名，叫 Oral Roberts， 他还在他的家乡那里建立了一所大学，就叫 Oral Roberts 大学啊。这个弟兄，我看过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有影片，我看过他的影片，他在自传里面也提到，聚会结束，他常常觉得有神的圣灵的大能还留在他的右手上面，充满了能力。然后讲完道，很多有病的人就到前面来，在他的左侧就排成一列，他站在台上有的时候他坐下来，那个时代的麦克风头都是很大开的那种麦克风，有的时候他很蛮激动的，还抓着麦克风，其实麦克风就竖在那里，可是他的右手只要放在人的身上，很多人都得着奇妙的医治啊。后来他听说神兴起另外一个姐妹 Catherine Kuhlman， 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这个弟兄他没有很自大，他就去要去看神怎么样使用的一个姊妹，他听了很多的事哈。那他是一个名人，所以他必须暗暗的去哈，所以 Catherine Kuhlman 并不知道他去参加他的聚会，他参加完才去后台找 Catherine Kuhlman， 他给他讲，他说神兴起你做他的使女， 你的事工远超过我的，我要为此向神献上无尽的感谢。可是你知道那个 Catherine Kuhlman 也知道他的事工，而且有时候会公开的批评他的事工，你知道、嗯、可是他很谦卑的去跟 Catherine Kuhlman 讲、嗯、他特别这样记述，他说我常常需要为人按手祷告，人才得着医治。他跟库门姊妹说，你不需要，在你的聚会里面我看见你不一定要为人祷告，你就是在那边有音乐，有时候有很长的安静的时间，然后人就得着医治、啊、他常常为人祷告是那个人已经得到医治他才为他们祷告的。我也觉得那样的医治很好，因为人不是把眼光放在那个有医病恩赐的人身上，而是他们来到聚会就是被带领注意神的同在，他们就在那边亲近神敬拜神，然后医治就开始发生。所以在他们得医治之前跟得医治之后，他们看的就是耶稣，他们也更容易把荣耀归给神啊！确实，所以我很多人都认为二十世纪中叶神所兴起的那些有医病恩赐的布道家最杰出的一位就是 Catherine Kuhlman 这位姊妹。她很小心的做这一件事，在他们自己的刊物里面有时候会刊出一些人得医治的见证，可是你知道他有一个原则，除非那个人在来聚会之前有医生的证明提到他的疾病，然后在聚会中得医治之后也有医生的证明表示他完全痊愈，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他一定不会把一个人的见证刊在他的自己的刊物上面，即使那个人真的在聚会中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从很严重的绝症里面得医治，他也不会这样做。嗯，我觉得这很好的态度啊。我很希望神在我们的世代在为他的教会兴起这像这样伟大的医治布道的恩赐，这样的服事，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神的儿女，我更希望他们知道，就在我们一般的聚会当中，你可以得着医治。我个人有一个看法，很多年都有这个看法，就是那些很大的医病的恩赐，最主要是为了布道用的，最主要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啊。当然也常常有已经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在他们的聚会里面得到医治，可是我比较相信神兴起这些有医病恩赐的人，特别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世界啊。可是对于神的儿女，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医治。当神的百姓被教导遵行神的命令，被带领去亲近神，去注意神的同在，以至于聚会常常有好像有生命水的河留在聚会当中，人来到聚会很容易意识到神在这里啊。有的时候甚至连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一进到这个聚会，他们感觉得不一样啊。我们的聚会不时的有一些人这样，有的人第一次来甚至聚会还没有开始，他坐在那边就已经开始流泪啊！我相信基督的教会聚会应该常常是像这样，这是神应许的嘛？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神就在他们中间，如果主在他们中间，那当然包括医治，谁说一定要有一个医病恩赐的人来为你按手祷告你才能够得着医治呢？而且我特别喜欢像这样的医治， 就是在得医治之前，得医治之后，你都是被带向耶稣啊，所以你看的不是那些神的器皿，而是看的是主啊。彼得就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人得医治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虔诚，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他得医治因为神已经荣耀了耶稣基督。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他的儿子高举起来，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在这个名字里面拥有一切啊，带出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所以彼得这样告诉他们，然后彼得开始跟他们讲到他们生命当中的光景啊。之前我们讲过，彼得给这些人讲道的时候，常常是很温和的啊。你看他并没有对他们做的错的事情，并没有斥责他们、力骂他们、定罪他们。你要知道，他听他讲到的对象里面有一些才不久之前喊着要钉耶稣十字架的啊。可是彼得很温和，当然也很坚定的，就是说出他们做过的错的事情。这一位圣洁公义者，你们却把他跟凶手同列，甚至要求比拉多释放一个凶手，却钉他十字架。彼得就只是叙述这一件事情啊，而并没有斥责他们。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应该学习这一件事，好吗？你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机会可以斥责别人的啊，而我们也有可能会觉得我们理当这样斥责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有责任。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跟彼得，他们并没有这样啊。我今天开会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到，主耶稣对罪人总是很温和的，对吗？你会不太服气我讲这个话？你去查四本福音书嘛，很丰富的内容，什么地方主对一个罪人这样斥责他们？没有，你找不到的。如果你找到，请告诉我。而在福音书里面，主斥责的人，我常常说只有两种人，一个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啊，另外一个是他的门徒，是主会的教育他们啊。这并不是说我们犯的错、犯的罪都没有关系，并不是的。可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是神的计划里面非常奇妙、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基督来成全十字架的救赎，他就是要这样做的，就是他没有要来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因他而得救啊！所以他现在向我们伸出恩典的手，他也会继续这样做，在永恒里面还是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并没有改变，他总是这样，他是柔和谦卑的仁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这样向我们施出恩典的手是要让我们得救啊！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因此产生敬畏的心，产生感恩的心，而且因此产生一个想要依靠他离开罪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些恩典的当中真正的好好的来跟随神，来信靠他，那么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主再来的时候，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好像那个恩典的期限将要满足，到那个时候我们将要遇见审判啊！你知道主耶稣 是柔和谦卑的，而当他审判的时候，并不是抹一下脸开始变成一个审判官这样审判我，其实不是的。他到了审判的时候，他仍然是神的羔羊，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可是那个时候，那些不离开罪恶的人，在他的温柔里面，将要遇见很可怕的光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彼得认识这件事，所以他很温和的给他们讲，不由他来讲那些斥责的话。但是彼得很清楚的讲他们犯的错，他们说，他跟他们讲说，连就是你们把神的儿子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可是连比拉多都想要释放他。福音书告诉我们，比拉多许多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可是他们坚持要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其实很清楚，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嫉妒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犯什么错。比拉多从来没有遇见这种事，他大家 要他钉他十字架，可是他知道他审判人是因为人犯的错，可是这个人没有啊，所以他就提到一件事，因为那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月节，一个大节期，通常罗马官府会在那个节期为了向犹太人示好，会有一个特赦的安排，可以为他们赦免一个囚犯啊。所以比拉多就问他们，你们不用这个特赦放在基督身上吗？他们拒绝了，而他们在激情当中甚至说了一个极其不理性的话，他们要求释放的是一个凶手，是一个本来就要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巴拉巴啊。彼得就是给他们叙述这一件事，他们不把这个特赦的机会给耶稣，甚至也没有想到要给其他有可能被冤枉了的囚犯，或者另外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被审判之后有悔悟的心啊，可教化的这样的人，他们连这个都没有，就只给一个凶狠的强盗特赦。教会今天的教会都应该留意这些事，不要只把它当一个过去的故事，然后批评责备那些犹太人。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有可能做类似的事情啊，因为那是我们老我原已有的、容易有的个性。这样子的不公义的审判，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职场上，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学校里面，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家庭里面，甚至有可能会发生在教会里面，这是我们自己要留意的事情啊。彼得给他们指出那些鲜明的对比，一个圣洁公义者跟一个强盗，他们却选择要释放那个强盗，却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清楚地告诉他们另外一个对比，就是犹太的公会将耶稣留在死刑的判决里面，可是被致死的这一位其实是生命的主，死亡没有办法留住他，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一起都给他们讲到，就先给他们指出这些事来，没有由他的口说出责备的话，没有由他的态度表达出定罪的样式，但是这些话当然会带给百姓一个定罪，对那些心柔软听进去的人，他们会因此回转归向神。我们来看看彼得继续怎么讲。 他不止没有定罪他们、责备他们，他给了他们悔改的道路啊。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当我们看见，也许我们负他责任的人，做了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应该要纠正他、责备他，请记得，一定要先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预备，就是我们有给他一个可行的道路、悔改的道路。来，我们来继续读后面的经文，17节到21节，《使徒行传》第三章17到21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彼得没有定罪他们，说他们是因为无知而做这样的事。你记得吧，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也是这样说的：父啊，赦免他们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是彼得告诉他们，现在你知道了，就应当转向神来走他的道路。而且他告诉他们，他们会这样对待神的儿子，其实是神所预定的，神安排而且预言过，借着众先知预言过的。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你对于你所遭遇的事，有的时候人不好的事，认识这一件事也很重要。你知道那是神的预定，所以事情的发生虽然是不好的事，他并没有因此脱出神的掌管。我们知道神仍然掌权，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生命的一个认知、一个认识啊。既然那是神所掌管的，那么神一定会成全这一件事，对吧？神所开始的善工从来不做一半停止的，神一定会继续做工，直到完成此事。我不知道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会不会带着一个忧伤的心，想到他自己的经验，忧伤但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曾经给他讲过这一件事，就是说他将要失败，对吧？将要否认主。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路加福音22章32节，路加福音22章32节。主跟他说，我们看31节好了。主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根本不注意听这个话，你知道吧？因为他没有爱我回头的，他认为他绝对不会做什么事情需要回头。可是我们都知道，主讲完这个话没有不到一天，彼得就3次否认主啊。当他听见鸡叫，照主所预言，他就想到主所说的话。那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主就在那个时候回头看他。我们的主，他的心多么的柔细温和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主正在受审讯，正在遇见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还记得彼得，他回头看彼得，那是一个充满了温和跟医治的眼光，我相信啊，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我想那个时候他会想起这段话，就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免得你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想这一件事一直在彼得的心里面，就像雅各变成瘸腿一样， 一直有这个东西在他里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面对那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众人的时候，虽然他刚刚行出一很大的神迹来，好像他有理由有资格更大声的讲话斥责他们，他没有，因为他记得自己是怎么样，带着一个忧伤的心，可是也带着感恩的心，他说出这些话来，因为他要兼顾他的弟兄。刚刚我们读的19-21节这三节经文，我曾经听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用这段经文讲到，我们跟神交会之后，我们可以用四个站来讲到我们人生的旅程，好像我有四个站。第一个是悔改，你知道我讲的这段话，我再读一遍，19-21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悔改 Repent，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你会得着安舒 Refreshment，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其实是第四件事的 Return， 基督的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才是第三件事哈。有这个，才有耶稣基督的降临、复兴 （revival）。我记得我那个辅导巴托森牧师说：“你要踏实的经过每一站啊。”你记得哪四个站 ？Repent， repentance 就是悔改 ；refresh 就是安舒啊。就是享受救恩带来的喜乐啦、平安啦等等。再来是 revival 复兴，这跟服事有关哈。再来是 return 基督的再临啊。他说你要踏实的经过每一站，你不要中途下车，你也不要跳过去。意思就是说，你悔改之后，你不要直接跳到复兴。这是不少基督徒这样，而且很遗憾的，可能是我们传道人把人家教导成这样，人家一得救，你就觉得你现在你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好好的传福音，能够带来教会增长，带来复兴。可是你不要这样，你不要直接跳到复兴，你要有中间这个，你不要整天只想着教会怎么增长，世界怎么样被改变，怎么样带来复兴，你需要在主脚前多待一会儿，更充分的享受主的同在，经历生命的滋润、更新跟建造。如果所罗门的雅各像犹太人跟早期基督的教会所想的那样，是在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你会在所罗门的雅各里面看见这一件事。主有好几次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叫醒，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当他窝在主的怀中，在那边他说，我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把我抱在怀中等等那些话，讲完这些话以后，所罗门这样写的，你不要叫醒，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你有没有这样，你得救以后有没有先留在 refreshment 里面多留一会儿，不要那么快跳到 revival 里面，跳到这些服事里面。我们给大家讲过五旬节之后，我相信耶路撒冷的信徒教会就是像这样，他们并没有急着要去做宣教的工作。有的人会批评说他们就是这样，后来才会有迫害，借着迫害让他们去宣教。可是我还是觉得神的本意本来就要他们先有一段时间先好好的有追求。我们也讲过，像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也是，他们在1727年8月13号那一天，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之后，5年之后，他们才派出第一个宣教士。后来他们在宣教事工上成为教会最伟大的榜样之一。可是神让他们有5年的时间，先在圣灵的浇灌里面有更多的追求的。还有，我们再回到更前面一点，你不要 没有进第一站，没有经过悔改，轰隆就直接跳到安舒去了。也许有的人连传福音都这样传的，一起得救只是告诉人你来信耶稣就会得着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的，我们要经过悔改这一件事，不是那么快就提到信耶稣就会有祝福、有财富、有各样的关爱。要经过悔改，那样你得享救恩的祝福，能够在主的同在里面找到安歇之所，学会亲近主的甜美跟荣光，常常需要先有真实的悔改。而且有可能在这一点上要多留一阵子。我记得我18岁那一年认识主以后，已经转向神，而且爱神，什么聚会都参加，读圣经，常常花时间亲近神，可是好像没有觉得那样就够了。我跟大家讲过，我们经常清晨起来天还没有亮，我就到校园去，我住在学校旁边，带着一本圣经，不过不一定要读圣经，虽然有一点路灯，可是我们就在那边好像有一个呕心沥血的祷告一样，说要更全然的为主。其实我们早已经献上为主，可是就是想要这样全然的归向他，像我凡在我们里面的都要那样真的被神得着，我们哭泣着祷告着，就是像这样很长一段日子啊。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你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然后归向他啊。好，当我们充分的经过悔改，经过安舒，而我们开始关心教会的复兴的时候，你也不要把这一件事当作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当作服事的标杆啊！不是的，彼得告诉我们，你要想到一个更大、更伟大的复兴，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是要带来主的再临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要留意的事，我们关心神的国度，关心教会增长，关心复兴，当然是非常好的事，也是神教导我们的，是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前几句最主要的祷告的项目。但是我们的生命仍然不应该以这个为标杆，真正的标杆是基督的再来，那是真正的结局。我们要常常在这个终极目标的亮光里面来生活跟服侍啊！记得这四个站，你还记得哪四个站？英文都是 R 开头 ：repent、refresh、revive and return。在每一个站里面多待一会儿。我这样讲，其实你有可能在这一站多待一会儿的时候，已经也开始做下一站的事情，那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有可能啊。但是你不要那么快，全心全意就是这样啊。你要在每一站里面多留一阵子，而且每一天想到主的再临，让自己有一个态度，就是如果我知道今天半夜基督将要回来，那么我会怎么样过我接下去这几个小时的生活？你要常常像那样来过生活的，啊。好，再看后面的经文，《使徒行传》3:22-26，22-26，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曾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彼得在这里再一次举出圣经当中对那些被超然的事情，就像这个医治的神迹所吸引的人，其实他们最应该知道的经文就是这段经文。摩西曾说，这是出自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来看看摩西在那里怎么讲。彼得就是很充分的引用了一段话了，跟那里写的差不多。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说，他神将兴起一位先知像他一样，他要神的百姓将来要从这一位得到 oracles， 得到神谕啊，而不是从那些奇门遁甲的东西。有的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有时候连基督徒也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所以当他们想要听到神的话，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些被人认为有先知恩赐的人。但是摩西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神要兴起一位，当然那是指的弥赛亚基督，指的我们的主说的。你知道，当我们看见或者期待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不要只注意那些超自然的一些事情啊。一个常常那么追求超自然的事情的人，比较会有一个危险，去碰到神不喜悦的事，你知道吗？因为超自然的事不是只有在圣灵里面有。主希望我们想到期待的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也许有的人想到摩西，知道他是行很多神迹，可是摩西在他服侍神的百姓四十年之久，在旷野，好像行神迹不是最主要的事，你知道吧？虽然他行的神迹是一直到今天我们很难超越的伟大的神迹，每一天有玛纳，有灵磐石出水，每一天一抬头就看到云柱火柱过红海，所有那些伟大的神迹，可是那不是摩西最主要的样式。他最主要的形象是传神的话，而且要百姓遵行神的道，所以他没有那么受欢迎，你知道吧？你想想看，摩西如果是像今天我们说的一个很有恩赐，会说预言或者会医病的传道人，那么他应该很受欢迎，对吗？只要他的聚会有这样的广宣传广告，聚会多半都是爆满的啊。他们被拱为有神的恩高大能的人，许多人追逐他们。你读摩西五经，你有看过百姓这样追逐摩西过吗？从来没有。那是因为摩西不是整天在那边行神迹，整天在那边把叫出来说预言，并没有。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传神的道，要他们遵行。那不是属地的人喜欢的。而摩西就是这样讲的，要来的那一位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我最近在星期二晚上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讲到这一件事。你知道先知讲到，我中文这样翻先知，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好像先知就是主要是说预言嘛，哈。可是其实不是。其实新约圣经讲到先知的那个希腊字 prophetes， 就是远程 英文里面的先知那个字 prophet 或者是预言 prophesy 那个字，你光听我读你大概就知道这是希腊文 prophetes 是演成这个。有人指出就是在英文里面也是一样 pro 这个字首并不一定要有预言的意思，虽然有时候有啊，他更多讲到好像在神面前代替神说话，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啊。英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字首才比较有预先的意思，叫 pre， 对不对？ prepare 预先预备等等 pre。所以我希望神的儿女不要有那种观念，想到先知就想的就是要把人叫到前面说预言。其实旧约到新约你都看不到那些神的仆人这样做的啊。也许有一些特别的例子会做一下这样，但至少那个不会是一个样式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做。就是祷告也是，当彼得将来我们要读到第六章，彼得说我们要以祈祷和传道为事，一个就是祈祷祷告，一个是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话语的指示，那就是像先知传神的话一样。就是关于祷告，我也发现最近我们在星期二晚上提到，我发现现在有不少神的儿女都非常热衷于听一些所谓有先知职分的人告诉你说将要发生，今年将要发生什么事，神的儿女要好好的祷告他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先知的信息。可是我一样回到圣经，我看旧约到新约，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他们都没有这样他们如果真的提到神要做一件事，他们就去祷告。你看摩西就祷告，然后就神就垂听他的祷告，他并没有一直在鼓动弟兄姊妹祷告，并没有。当然弟兄姊妹祷告很好，可是我觉得 我是这样说的，要弟兄姊妹去祷告应该是教师的工作，不是先知的工作，因为那已经写在圣经上，写在圣经上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祷告就够用了，并不需要因为特别预见国家要发生什么事，大自然要发生什么事，才要从先知的指纹告诉你去祷告，不是的。那些祷告都应该平常就被教导，神的百姓就应该那样祷告的。所以当摩西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是像摩西那样的模式，而不是像有的人以为的那样的模式，那就是神的儿子。而你知道这位神要我们听他的这位兴起的大先知是基督，对不对？要知道这位基督现在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呢，而不是只在那些器皿的身上，是在你里面，在我的里面。这才是圣经讲到这个生命记里面的伟大的弥赛亚预言的本意，就是这位基督现在临到我们，我们要留意听他的话。彼得提到众先知，拿撒母耳做代表，可能是因为撒母耳设立的先知学校而来传承从摩西以降这些先知的职事。彼得说他们是先知的子孙啊，神的百姓知道他们是先知的子孙。你知道何西阿书讲过这一件事，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何西阿书十二章十一节，何西阿书十二章是十三节，十三节，他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摩西嘛，对不对？就是摩西，他是先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啊。其实以色列人跟先知的关系不是死于摩西，而死于亚伯拉罕啊。 因为亚伯拉罕有神向他显现，给他应许，跟他立约，对他说话，而且创世纪二十章神对非利士王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先知，是啊，他从神得到话语，有神对他说话，他是一个先知。以色列是这样开头的，不是吧？神的百姓是这样开头，教会也是这样开头的。教会就是在神借着先知提到要浇灌他的圣礼，然后真的浇灌下来，人得着啊。所以当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起来讲话的时候，都是引用旧约的先知们讲的话来表示应验在这个时代。今天神的教会也应该是从先知得着这样的开头的，应该是。我不是指着，你记得了，我已经说了，不是指着今天有的人有的对先知的看法，好像把人叫到前面说预言，你要遇见什么事等等，不是指着这个，而是有真的从神来的话语传达给神的百姓。保罗很清楚地讲，今天的教会也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而神真实的先知都是要传达神的道，引人离开罪恶，回转归向神，而且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他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先知。你遇见他，看见他的作为，就会使我们知道应当怎么样离开罪恶，如何归向神，而因此带来终极的真实的祝福。彼得给百姓传的福音就是像这样的啊，这是他在叫一个四十多岁生来就瘸腿的人得以健全之后他布道的信息啊。我们今天结束前再进到第四章好吗？读几节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七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所以彼得讲了一篇道，会众的反应很两极化，对不对？有些人因此信了主以后是五千人呢，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这里提到官府长老和文士，一般认为这三个说法出现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可能是指的犹太人最主要的最高的自治的一个机构，就是公会啊，知道吧？犹太人那时候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自治的一个公会啊。公会里面的成员有22位文士，很多是法利赛人，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有24位祭司长，就是撒都该人，因为大卫把祭司分成24个班次，有24位长老，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乘以2就24，那是犹太人喜欢的数目，合起来有70位，对吧？算清楚，文士22位，祭司长跟长老都是24位，合起来70位，加上大祭司有71位，这是公会。可是那些来麻烦使徒的，提到祭司们和守殿官跟并撒都该人，没有提到文士，你知道吧？因为很可能公会里面有一些文士比较会赞同他们，而祭司长们比较不赞同，因为祭司长那些几乎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是 不相信有复活这些事的啊。所以使徒所传的，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甚至逼迫他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如果我们做神的仆人、使女，无论是全职的、代职的，我们传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你不要期待所有的人都接受。事实上，主很清楚的讲，他说：“如果大家都接受，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他说：“因为你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期待被所有的人接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意见反对，也不要太觉得是不是我们都错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会被所有的人拒绝，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你不要以所有人都反对我，现在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走在神的道路上为荣，没有这回事的。如果那样，你要小心一点啊。我们不会被所有人拒绝，一旦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神打发我们去的地方，一定会遇见渴慕的人，即使一个两个，一定会遇见。这是我二十几岁出侍奉主的时候就开始有的观念，这是我的牧师教导我们的事情，而我也许多年经验这一件事。这些人会听我们的话，所以我最后提到，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拒绝福音，可能特别一些法利赛人，有的是蛮接受，即使有时候他们在公会里面不敢表达意见，因为多数人不是这样啊。福音书就提到有一个尼哥底母，你记得吗？他是公会的成员，是一个法利赛人文士，还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就是为耶稣预备坟墓的那个人啊，这些都是公会的成员。所以虽然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常常把犹太人公会都说成是反对耶稣、反对使徒的，可是我们请记得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好，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67首。这首诗歌也讲到一点我们对神迹奇事应该什么样的态度？颂赞诗选67首。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这首诗歌第一节跟第五节我们都唱两遍。
Yes. 神的